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医生这个职业时刻都在准备着被人们所依赖，尽管生命规律难以控制，但他们仍然拼尽全力，用知识和科学去对抗命运的无常，在患者绝望中为他们争取每一份希望。救人一命的感觉不是一般人能够体会到的，这是医生的使命所在。为此，每一天他们都在以平凡来书写不凡。请听医生的故事。
它调节氧气浓度，避免早产儿的肺部损伤。它施行激光手术，保住早产儿的视网膜。它采用穿刺技术抽取淤血，防止早产儿出现大脑损伤。早产儿治疗专家，封志纯。这是一张早产儿的照片，女婴艾米莉亚的小脚丫看上去就像是两颗蚕豆。艾米莉亚在母亲肚子里几乎只是正常婴儿胎龄的一半。像艾米莉亚这样的超早产婴儿，他们的存活率很低，就算是勉强存活下来，也会带有终身残疾。在30年前，对于这些过早来到人世的婴儿，医学界并不主张大规模的救治，采取的措施往往是放弃治疗。
30年以前，我们国家的新生儿科学不够发达的时候，也就是这些孩子基本上没有存活的可能。
中国医生封志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一直从事新生儿救治工作的封志纯医生也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小生命死掉。封志纯医生发现，导致这些早产儿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一种慢性的肺部疾病。
32周以下的早产儿，他要维持肺泡的扩张，它需要一种肺表面活性物质，但是在32周以前的这个早产儿，它肺表面活性物质是缺乏的，量是不足的，不能够达到维持它肺泡扩张的这样的一种量，所以出生以后它容易形成肺泡的塌陷，那么影响呼吸功能，造成呼吸困难，然后造成呼吸衰竭，最后导致死亡。
医学上一般把怀孕28周到37周这个范围内出生的婴儿叫做早产儿，也就是说，胎儿必须在母亲体内待够7个月才有存活的可能。封志纯研究过这种理论，他发现实际情况是，胎龄小于8个月的婴儿死亡率都非常高。
那么出生以后，他需要自己去执行这些功能，但是他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他就出来了，所以他这些功能的不成熟， 就使他的生命能力比较差，储备比较差，容易受到外界的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一些疾病。
母亲体内的子宫对胎儿来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它黑暗的环境呵护着胎儿还很脆弱的视网膜。胎儿在羊水的包围中生活，需要的氧气来自脐带的传输，这对胎儿还没有成熟的肺部来说也是一种保护。胎儿在子宫这样的特殊环境中需要40周的时间才能发育到能够脱离这些保护的程度，而早产儿他们提前了几个月就离开了子宫的呵护，这些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小生命就要面临很多危险。婴儿在诞生的同时会发出啼哭声，这实际上是婴儿的第一次自主呼吸。这声啼哭标志着这个婴儿脱离了由母亲脐带供养的状态，开始自己用肺部进行呼吸。这种自主呼吸对早产儿来说却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人的呼吸它需要有肺泡，在早产儿，特别是24周以下的早产儿，它基本上没有形成可以换气的肺泡。
这是人类的肺部，成熟的肺是由一个个肺泡组成的，这些肺泡中装满空气，人体就靠这些空气来满足全身的氧气需求。然而早产儿由于肺部发育不成熟并没有肺泡，他们的肺还处于囊泡期，无法扩张装成空气，因此早产儿常常会处于缺氧的状态。风志纯应对缺氧的办法就是给这些早产儿上呼吸机。呼吸机治疗是目前应对早产儿缺氧的治疗手段中最先进的一种，但是风志纯却发现了这种治疗手段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弊病。很多上了呼吸机的早产儿会对这个机器产生生理上的依赖。
由于早产儿慢性肺部疾病，他的肺泡发育的数量受影响，肺的纤维化这些因素导致他的通气和换气的功能都不够，所以他对氧的依赖不能测氧。
196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放射科医师诺斯威在为早产儿做胸片检查时发现，大部分使用了机械通气治疗的早产儿都出现了通气过度的现象，他们的肺部开始囊泡化，并且伴随有肺部不能扩张的状态。风志纯研究了这些出现肺部疾病的早产儿的 X 光片，在 X 光片中看起来，有的婴儿甚至半个肺部都呈现出可怕的白色。这种白色说明，这个婴儿的半个肺都完全丧失了功能。
他出生的时候肺发育不成熟，他要继续发育成熟的过程当中，因为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高氧的影响、感染的影响、机械通气的影响，还有治疗过程当中一些药物的影响，导致他的肺泡发育不成熟，他发育的肺泡的数量比较少，还有一些形成肺部的纤维化，这些病变影响他的呼吸功能。
由于这种疾病会使早产儿的肺部功能丧失，因此这些早产儿可能永远都无法脱离呼吸机生活，一旦出现缺氧，对他们就会是致命的打击。本来是要治疗缺氧的机械通气，却对早产儿的肺部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这样矛盾的治疗方案让风志纯感到束手无策。在临床实践中，风志纯发现，应对这种慢性的肺部疾病，最有效的方法还是给予氧气治疗。传统的呼吸机疗法之所以有严重的后遗症，就是因为氧气的浓度没有把握好。风志纯发现，只要把氧气饱和度保持在85%之上，就能完全维持早产儿的生命需要，而这个浓度一定不能超过92%。否则早产儿就会发生慢性的肺部疾病。氧气的浓度对于早产儿的生命维护的意义引起了风志纯的兴趣。
通过 呼吸机给的一个正压把气体送进去了，这产生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压力对气道和肺泡的损伤。
封志纯把传统的机械通气治疗改成了调节氧气浓度的方式，来预防早产儿出现慢性肺部疾病。早产儿最频繁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缺氧，因此在传统的治疗理念中，补充足够的氧气是早产儿治疗领域的一个经典方法。封志纯医生却发现，如果氧气的浓度过高，会影响早产儿的视网膜发育，一旦视网膜受到伤害，那么这个早产儿就会失明。
早产儿眼病是因为早产儿出生的时候他的视网膜上的血管没有完全发育，也就是说他视网膜有一部分区域还没有形成血管，要等到出生以后他才能形成。如果是足月儿出生的时候他应该就是完全形成的，但早产儿还没来得及形成他就出来了。在这个出来以后形成的过程当中，也跟母体的环境就不一样了，受到影响因素就比较多了。这其中缺氧也是一个缺氧和高氧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这是人类的眼球，在眼球壁内侧是一层透明的薄膜，这层膜就是视网膜。早产儿的视网膜是没有发育成熟的，他们还需要在一个像子宫那样黑暗的环境中生活，因此封志纯在保温箱上盖上遮光布，尽量营造一个类似子宫的氛围。然而事情却并不像封志纯想象的那样简单，他发现即使给早产儿营造了一个黑暗的环境，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早产儿会出现视网膜的病变，进而导致失明。
早产儿的视网膜血管发育不完善，存在无血管区，缺氧或者是高氧导致的血管收缩也造成的缺氧，刺激血管生长因子分泌，这血管生长因子就导致新生的血管生成，这些血管生成过度就导致视网膜病变。
经过详细的临床观察，封志纯发现这种视网膜病变的问题还是出在氧气供应上。早产儿的视网膜尚未发育完整，如果处于高浓度的氧气环境下，视网膜的血管就会发生收缩，出现缺血的症状。为了补偿血液的缺失，视网膜的血管就会异常增生，这些增生的血管可以一直延伸到眼球里面这个叫做玻璃体的部位，在晶体后面形成一层结缔组织膜，导致视网膜剥离，造成失明。1942年，医生特瑞就在视力不良的婴幼儿中发现了这种疾病。在1950年，另一个名叫赫斯的医生将这种疾病命名为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在30年前，对于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唯一治疗方法就是通过眼科手术切割早产儿的玻璃体。这种手术方法能改变视网膜的解剖结构，减少视网膜剥离的风险，但却并不能提高视网膜的功能。因此在针对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领域上，最具有眼科手术代表性的玻璃体切割术却并不能派上用场。
这种方法能够改变眼球的结构，改变视网膜的结构，但是不能够改善视网膜的功能。虽然它作为一种方法在临床上应用了一段时间，但最后因为它的效果不好而被否认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志纯都找不到治疗早产儿的视网膜病变的方法，直到2006年转机出现了。2006年，封志纯采用了一项叫做激光光凝手术的方法。这种手术的原理是在早产儿的视网膜上用激光产生短暂的高温，这种短暂的高温使视网膜和上皮层发生粘连，这样就能防止视网膜脱落的发生。在早产儿的治疗领域，封志纯曾经认为只要保住了这些早产儿的生命就是最大的成功。 慢性肺部疾病和视网膜病变这两大困难已经被他解决了，剩下的疾病就会让医生们轻松很多。但是一份研究报告却让封志纯意识到，在早产儿救治领域还有一个他从没关注过的问题，这就是早产儿的智力发育。
成活以后的孩子脑发育异常，导致脑瘫、失明、失聪、运动功能不良这些问题。
这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致残患儿至少在500万例以上，患这种疾病的人大多都是早产儿。封志纯发现，这种早产儿的智力残障很可能跟他们的大脑发育不全有关。如果一个早产儿出现脑部的疾病，那么他面临的后果只有一个，就是脑瘫。脑瘫的早产儿将会出现运动功能的障碍。如果脑部的病变影响到他的认知功能，这个早产儿还很可能会出现智力残疾。早产儿发生脑部的疾病与他们体内不稳定的血流供应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要是在早产出生以后治疗的过程当中造成的血流和血压的波动过大，就会导致血管破裂出血。
这是人类的大脑，大脑的这个部位被称为脑室。早产儿由于大脑发育还没有成熟，脑室附近的血管非常脆弱，稍有不慎就容易破裂，导致大脑出血。封志纯发现，早产儿由于身体的各项机能都没有发育成熟，非常容易出现血压不稳定的症状。当血压增高，导致脑部供血急剧增加时，脑室附近的血管就会发生破裂，这就会发生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
在32周以前的早产儿，他的脑室周围的白质最容易受到缺氧和缺血这些因素的损害，因此非常容易受到伤害，导致死亡。
大脑出血是非常危险的。封志纯发现，这种疾病在低体重的早产儿中发病率接近一半。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大脑的出血症状，就很可能导致早产儿瘫痪。患有大脑出血疾病的早产儿有超过一半长大后会出现智力障碍。封志纯意识到，只有尽早发现早产儿大脑出血的症状，才能治愈这种疾病。封志纯利用 CT 和核磁共振这样的检查手段来为早产儿进行脑部的检查，希望能够尽早发现他们脑部的病变。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封志纯发现这种检查手段有很多问题。最困难的就是早产儿的生命维持依赖于重症监护室的生命岛。这个生命岛包括有呼吸机、新生儿保暖箱等大型设备。这些大型设备无法搬进检查室，而早产儿又一刻也不能脱离这些设备，因此要为一个早产儿做一次 CT 或者核磁共振检查，封志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如果早产儿无法被搬动，那么有没有什么设备可以进入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中，在床边为早产儿进行检查呢？封志纯把 B 超机搬到了早产儿重症监护室的床边。
现在有的方法可以做磁共振，可以做 CT， 但是在孩子抢救的时候又有呼吸机又有各种各样管导在的时候，咱不可能把磁共振和 CT 推到病房里面，孩子也不可能到机房里面去，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把 B 超引进到应用到我们的床边，每天甚至一天几次来监测孩子的脑部有没有病变。
这就是一台床边头颅 B 超机，封志纯就用它来为早产儿进行脑部出血情况的检查。超声波对血流信号是非常敏感的，因此这台头颅 B 超机的检查结果非常准确。封志纯每接收一个早产儿，都要对他们进行一次头颅 B 超的普查，来确定他们脑部的血流状况。 如果方志纯发现脑部血流异常的早产儿，他会立即用药物稳定早产儿的血压，防止他们出现大脑出血的状况。
彩色多普特 B 超除了在形态上可以及时发现病变以外，还可以监测脑血流动态，为预防脑部的疾病提供依据和指导。
对于那些已经出现较为严重的脑出血的早产儿，风志纯利用引流的方法将大脑内的积血排出来。风志纯在床边头颅 B 超机的引导下，对早产儿脑部的出血部位进行精确的定位，然后风志纯依靠纯熟的穿刺技术，用针头扎进早产儿的脑部，将积血抽出。对颅内出血的治疗，并不仅仅是将积存的血液抽出那么简单。风志纯发现，如果早产儿大脑内的出血很多，强行将积血抽出会导致颅内压不稳定，这会给早产儿带来生命危险。因此，风志纯医生在抽取脑部积血的同时，还会用另外一根引流管将人工脑脊液注入到早产儿的颅内，这样就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颅内压，从而保证早产儿的生命安全。这种方法是国际上治疗早产儿重症颅内出血的最先进的方法。
希望通过把这些观念，把这些技术在国内新生儿医学界广泛的推广，更大程度的提高我们救活的新生儿的生存质量。
在早产儿的治疗领域，慢性肺部疾病、视网膜病变和脑出血是最容易遗留后遗症的三种病症。现在风志纯医生已经有了预防和治疗这三种疾病的方法，然而让他忧虑的是，在中国大部分医生仍然只是把救活早产儿当作奋斗目标，很少有人去关心这些早产儿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刚才我们为您讲述的是中国医生风志纯的故事，上半段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知道我可以很好，我爱他。